欢迎收听智慧人生节目。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湛山金舍住持达义法师。达义法师您好。
海义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的节目名称是智慧人生，前几周达义法师跟我们讲解了智慧的含义，什么是智慧，大家相信都是受益匪浅。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呢，达义法师首先跟我们聊一聊最近加拿大佛法界发生了哪一些重大的盛事，然后我们再来谈一谈佛法。最近新闻报道，6月26号，中国浙江普陀山方丈大和尚和普陀山九位大法师莅临加拿大弘法，而且赠送一尊4.9米高的观音铜像给加拿大普陀山，他们还亲自主持开光仪式。我想请教一下达义法师，这是什么因缘呢？
这一次呢，中国浙江普陀山方丈之所以呢送一尊这个4.9米的铜的观音菩萨像给我们加拿大这个普陀山这个因缘是来自于去年在应该是2年前吧就是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金舍邀请到浙江普陀山的5位法师到加拿大这边来弘法，那么请他们来参访那个加拿大的佛教10大名山，那么包括那个加拿大的普陀山，那么他们参观以后呢，都非常的高兴他说没有想到呢，在加拿大这边有这么一个殊胜的因缘在这边建造佛教10大名山，所以呢，他们表示对我们的支持鼓励那么回去以后呢，他们就答应说这个浙江普陀山佛教会会送一尊4.9米的铜像铜的观音菩萨这个圣像来给我们加拿大的普陀山。那么这种这个观音菩萨铜像呢，是仿照那个中国浙江33米南海观音圣像的那个形状来造的所以呢是非常庄严看上去呢就是非常慈悲当我们心里面有烦恼痛苦看到这个大慈大悲的南海观音菩萨的时候心里面就可以得到清凉所以呢这一次我们那个能够在这个加拿大普陀山为这个南海观音菩萨开光，真的是非常的殊胜。
谢谢达义法师跟我们解释了因缘，我想再请达义法师介绍一下当天开光的盛况好吗？
这一次6月26号在我们加拿大的普陀山为南海观音菩萨开光，可以说是这个盛况这个盛况空前是非常难得的我们普陀山，我们加拿大的普陀山能够供奉到这个浙江南海观音菩萨的圣像真的是非常难得，尤其呢能够请到这个浙江普陀山这个道慈大和尚还有另外的9位法师有我们湛山金舍的那个性空长老还有陆渡长老一起共同了主持这个观音菩萨开光的这个法会这是非常殊胜的体现了这个中国佛教跟加拿大佛教的一种交流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帮忙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另外呢就是那天呢我们这次都没什么宣传但是呢有好多的信众包括呢他们对这个中华文化有兴趣的这种朋友他们都来参加。那么当天的这个天气特别好不会太热也不会下雨那么开光的时候呢当所有法师所有长老还有这个普陀山的这个大和尚在主持开光的时候要开的时候呢这个天空呢就是有一道这个曙光这个可以说是佛光普照从那荧光里面照射出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瑞象。然后呢到下午呢这个我们恭请这个普陀山的这10位大法师请他们来演讲佛法 供大家开示。开示完以后呢，哎，这个天空上呢就下了小小的雨啊，所以天降甘露啊，就像观音菩萨一样啊，来给我们洒净啊，现在这个绿象是特别好的啊，所以我相信呢，我们加拿大的普陀山啊，在啊这个中国浙江南海普陀山的周玉法师的大力支持之下啊，我们在这边啊建造佛教四大名山啊，一定会很顺利的。
嗯，谢谢达义法师，您这样跟我们描述了当天的盛况，即使没有亲临现场的信众们朋友们也都栩栩如生的如身临其境。我想再请教一下，具体有多少人到了那个现场观看，以及开光是什么意思呢？
那天呢观光就是吃饭的话呢，我们就准备了啊有600多盒那个这个饭菜，那么没有吃饭的啊，他们来拜拜来参加呢啊，那天都有好几百人啊，近千人的这个信众来参加。
嗯，我还想请教一下达义法师，除了开光之外，当天还举行了一些什么活动？
我们除了开光之外，那天还请这个啊这个浙江普陀山的方丈和尚啊来给我们大家加持啊，念那个大悲咒，还用啊，然后来跟大家啊这个洒净啊加持，还有跟大家啊开示法要啊，让我们啊更进一步的来了解这个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他的修行法门，还有那个普陀山的法师啊啊，他也希望我们呢啊，不单单我们要拜观音菩萨，同时要学观音菩萨，要做观音菩萨啊。那么他们啊几位法师呢，他们修行都非常好啊，那么对佛教的这个教理的通达啊，也非常的啊，非常的难得啊，所以呢他们啊那天的演讲啊啊，大家呢是啊受获良多啊，感觉到非常的殊胜啊，学到很多东西啊。所以这一次呢啊，这种法师呢他们到这边来弘法啊，也是我们多伦多啊佛弟子的福报。
您看啊，一尊4.9米高的镀金观音圣像从中国普陀山捐赠加拿大普陀山，那么这件事情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我觉得这个啊，虽然的也是一尊4.9米通的观音菩萨啊，这个铜像哈、啊，从那个中国的普陀山捐给我们加拿大的普陀山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意义呢，非常的深远。啊，第一呢，就是啊，我们加拿大的这个普陀山哈、的观音菩萨是来自于浙江南海啊，这个普陀山观音菩萨啊，可以说是观音菩萨的慈悲精神，由印度到中国，由中国到啊北美啊，到加拿大这边来发扬光大，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啊，也是。啊，进一步呢啊，就是促进我们中国佛教跟加拿大佛教这个交流啊，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一次的啊这个交流啊，互相认识互相了解，那么他们也很高兴啊，看到观音菩萨在啊加拿大这边发扬光大，他们也希望说将来我们多一点啊这个交流啊，希望把这观音菩萨这个慈悲精神呢啊，能够进一步的啊来发扬光大，所以大家都很开心。
嗯，谢谢达义法师为我们介绍了加拿大普陀山南海观音宝像的开光典礼以及这次开光典礼的意义啊。那么接下来达义法师将会继续为我们传讲关于智慧人生的真理真言。达义法师，今天您给智慧人生带来什么主题？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成功的慧眼啊。什么叫成功的慧眼呢？就是洞察力。我们常常看到呢，有些人呢品德啊很好啊，但是呢在事业上呢并不成功，而有些人呢能力很强，可是呢在事业上呢也并不如意。所以说呢，作为一个成功者呢，先天的根性啊固然关键，那么后天的这个培养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啊，就如同我们这个人的啊两只脚啊缺一不可啊。啊，比个例子啊，每个想要成功的人呢，除了这个具备良好的根性之外呢，还应该具备啊像这个洞察力啊，或者思考力啊，或者这个行为力啊等等的能力啊。虽然这些能力呢都属于四讲法的这个范畴，但是呢佛法包含万法啊，持四讲法离不开四讲法，所以呢我想通过对这声大家啊非常熟悉的也非常重要的问题的探讨啊，让大家更容易呢了解啊佛学的基本啊，佛学的根本以这个博大啊，进而呢通过对佛法的学习以这个实践呢啊，从而呢能够彻底呢来解决人生的烦恼。
谢谢达义法师今天给我们带来洞察力、思考力和行为力等能力的智慧真言。那我们请达义法师一条一条给我们解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洞察力，您能不能啊举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洞察力呢？
洞察力呢啊，这个呢不是三言两语能够啊讲得清楚啊。洞察力呢就是啊，也是一种智慧的体现哈。比个例子，举个例子来说哈，就是说哦，在这个明亮的地方啊，大家没有什么分别，都可以看见一切的事物。但是呢，当我们走进一个黑暗的地方的时候呢，那么只有这个眼力好的人才能够看见黑暗中到底有什么样的东西啊。当我们呢形容一个人有洞察力的时候呢，往往会说啊，说这个人非常有见地，能看到别人啊看不出来的东西啊，看事物能够日目三分啊。从这个本质上来讲呢，就是洞察力是透过了这个表面的现象能够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啊，进而呢就是掌握到发展规律，从而呢做出了正确的这个判断啊。所以这个洞察力呢主要呢体现在处理人和这个处理事情的手段上。
这样说来，洞察力是不是通过外表去了解内在的本来面目呢？
啊，你讲得非常好。这个就是啊，洞察力的它这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这个外表啊，看到他的啊言语啊，他的这个动作，我们就知道他心里面在想什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佛教里面说相由心生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面相啊，是什么的面相，都是由你心里面所啊产生出来的。比如像你这个人呢很奸诈的，那么你的这个啊外在的这个形象呢啊，可能一看就感觉到不是一个很善良的人。那么如果你的心是很慈悲的，那么人家就会感觉到啊，你这个人很慈祥啊，很安详啊，喜欢跟你讲话，喜欢跟你在一起。在这个佛经里面呢，有一本经叫《无常经》，里面就这样说啊，说相由心生呢。当然呢，这句简单的这个话呢，就包含了很深的啊这个佛法道理在里面。不过如果呢浅显的去理解，可以理解成外表可以体现内心的活动啊。我觉得啊，这句话非常好，外表可以体现内心的活动。你外表所有的一言一语啊，所有的这个啊动作，都是由你心里面所体现出来的。所以呢，如果想要了解一个人的内心，就要从外在的这个容貌啊行为啊开始去了解。这当然呢不是在鼓吹这个相面的一类的这种啊，这种啊所谓的看相的这个行业了啊。而是呢是在探讨呢一种洞察人的学问啊。古人曾经有这样说过啊，就是圣贤之所美啊，目美聪明，聪明呢之所以贵啊，目贵乎之人啊。
达义法师讲得非常好，古人曾经讲过的这句话也说得非常的精妙。圣贤之所美，莫美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之人。 知人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您能不能举个例子，怎么去知人？
可以的。谈到这个知人的这种这种学问哈，在我记得在清朝的时候呢，有个叫曾国藩可以是集大成者根据那个清朝的历史的这记载这个曾国藩呢他这个为人非常的微重他的相貌也非常特别每对这个客人的话呢注视一时不已他就看到每次看到这个客人就是观察客人的这个外表看来长得什么样子通过去看他的这个脸型这外表看他的这个一举一动那么然后呢知道呢哎，这个人是谁什么样的人是谁善的人还是恶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的人所以好多人讲说曾国藩识人用人呢从未出错这就是他善于观察观察每一个人他的脸上他的表象包括他语言动作
我们都知道曾国藩他有很高的军事成就那么在打兵带兵打仗这方面可能他也是把这些运用到战争当中所以他也是集大成者听说他有一本著作叫兵谏那达义法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这个著作具体描述了一些什么内容
他这一部这个兵谏呢里面都会 有好多章呢共有一共有七章那么他里面讲到有好多好多里面有关这个人的这个就是特色比如说像那个他里面讲到这个神骨谏刚柔谏容貌谏秦态谏这个这个须眉谏还有这个声音谏气色谏等等就是从一个人的这个气质眼神表情一种处事或是言辞语言这个语音行为动作性格来阐释识人用人之道所以呢这个曾国藩的立足点和这个着手点呢并不是传统的相术他是从总体出发就这个相来弄这个人就这个神来起这个人从静态中把握人的本质那么从这个动态中呢观察人的归宿比个例子像他在那个兵谏中里面讲到说生雄者如争则贵如罗者见意思说所发自这个声音如果说很雄厚的话很干净的话呢像钟声一样呢这个非常的洪亮那么就充满了阳刚之气那这是最好的如果发自这个声音呢像敲锣的一样的浮乏无力这显得疲倦所以在容貌篇里面呢这个曾国藩呢认为形象敦厚神态安定这个气质就清高声音这个响亮这个耳朵厚实铁脑这个鼻梁正直面孔呈方形它是背丰厚这个牙口整齐的人呢会是很有才华的人能够在事业上呢有所建树有这个富贵有这个也是谁富贵相的人所以如果从这个现代科学这个角度这个兵谏的理论呢未必是完全是正确的但是呢的确呢有许多值得我们现代人借鉴的地方
谢谢达义法师达义法师讲得非常好跟我们说洞察一个人要从面相开始那么是不是对事情的洞察指的就是洞察力也就是平时讲的一叶知秋的道理呢
对呀所以呢我们一个人有智慧的人善于观察所以呢遇到一点小事情知道有什么大的事情发生你刚才讲得非常好一叶知秋当我们看到这个落叶的时候知道秋天来到了 啊，所以你知道从一个一片小叶子呢，知道整个这个气候的这个变化。如果说这个洞察一个人要从这个面相开始的话呢，啊，对事情的这个洞察呢，啊，要从这个梦芽子的地方啊开始着手，啊，所以呢，实话里面也这样说呢，啊，就是我们千里之堤啊，毁于一泻啊，所以《易经》里面也说到，子杀其父，夫一朝一夕之故啊，其所由来者见，见矣。啊，有变之不早变也，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丞相杀死皇帝，儿子呢杀死父亲，不是啊一朝一夕的原因，是长久积累啊，长久的积累啊，渐渐啊这样发生的。关键问题是没有及早的，没有及早的发现啊并制止啊，这就是我们古人所推崇的。啊，叫防微杜渐呢的这个功夫啊，也就是说呢，对这个事物的发展的这个啊这个敏锐这个洞察力啊，正所谓的易落啊，易落而知天下秋啊，啊，就是你刚才问的是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一叶知秋啊，所以一点小点事情的话，我们就马上知道哦。啊，社会什么事情啊发生？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无论是啊生活也好啊，或者是工作也好，事业也好了啊，那么我们就能够啊避免一生不必要的麻烦啊。所以呢，我们平常呢要善于观察啊，佛教里面是要般若光照啊，从我们的心里面的起心动念到我们周围的啊所有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我们要都有这种。和敏锐的一种这个 光照力、啊，看到觉得不对了，马上就 要改正、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啊，才不会从这个小事到最后变成一个大事，变成不可收拾的一个场面，啊，这个就是都是一种洞察力的一种智慧啊。
嗯，谢谢达义法师给我们讲洞察力这种智慧。那历史上有没有一些记载和故事也例证了这个洞察力是防微杜渐的这个道理呢？
我记得呢，在有一本书叫《后汉书》里面，丁冯立传里面也记载一则非常有趣的故事，就是东汉皇帝即位时呢，那个时候只有14岁，那么因为他的这个年幼无能啊，所以呢，他后来呢，就是被他这个太后执政，这个太后呢掌握了这个政权，那么部分大权呢落实实际上呢就落入这个这个太后的这个兄弟的手中，他们呢这是都是很坏的，这一手一为是准备要密谋篡权。那么司徒丁冯呢见到这种情况以后便上书皇帝建议呢从的这个夺嗣的兄弟的这个权势还没有这个发展到很大的时候呢，要早加这个制止，以防后患。那么他们在这个奏章里面就说就是杜渐房门则兄妖可灭啊，任何事情呢在开始萌芽的时候呢容易制止等到发展到壮大后呢再去消除呢这十分的困难。那么这个皇帝呢就采纳了他的意见，并任命他为这个太尉，将这个卫尉进驻到南北二宫同时呢这个拔掉了这个独相的这个官。那么这个独相兄弟呢情之这个坠子难逃到最后自己自杀了，从而呢就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宫廷的这个内战的这种政变所以呢这个也是一种经验就是我们不管是一个家庭、一个朝廷、一个公司在哪里呢都有一种小人都有一种很坏的人，那么我们要自己要常常要有这个觉悟要觉察到觉得不对了，那么就是防范于未然。
嗯， 这个小故事，历史故事，达义法师跟我们一边讲述了这个故事，一边也把人生智慧的道理也跟我们一一讲明了。另外我也在想请教达义法师，你像中医啊，是我国很传统很古老的一门学问，那么在中医上是不是也体现了防微杜渐这个原则？
对啊，那个中医也是在讲到说，我像我们呢在好的身体方面呢，就是在没有病的时候呢，你就要早一点要去预防啊，不要病了以后呢你才去找医生就太迟了。所以呢这个中医呢始终重视早期这个讲治的这个讲治各种这个疾病啊。我在内经里面也是曾经说过，说上治者治皮毛啊，其次治肌肤啊，其次呢就是治这个经脉啊，再其次呢就是治六腑啊，再其次呢治这个五脏啊。所以任何的这个疾病呢都有一个由浅入深的一个发展的过程。高明的医生呢应该要从这个疾病啊这个清浅的时候呢就要开始治疗。如果这个疾病已经到了非常的严重的时候呢，会变得更加的辣手。所以内经里面呢很生动的啊这个比喻的，这个比喻这样说，他说夫病已成而后药之啊，乱已成而后治之啊，譬有咳而穿井啊，斗而愁追啊，不以往服啊。因此呢这个中医呢把一个医生啊是否能够对这个疾病做出早期的诊断和这个治疗啊，当做判断这个医生技术是否高明这个标准啊，提出了上工治目病啊，上工即是高明的医生呢 啊所以一个好的这个高明医生的话呢，他看到这个病人就在还没病的时候呢，他就要告诉他应该要怎么样做，不是等到病以后呢才开药方啊。这个所以呢就是这个也是一种洞察力。
谢谢达义法师。今天达义法师在我们的节目中首先给我们介绍了加拿大普陀山南海观音宝典开光的仪式盛况，并且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给我们讲述了成功的慧远关于洞察力的一些阐述。非常感谢达义法师。这里有两则有关湛山精舍活动的情况跟大家报道一下。第一则是7月10号下午3点到4点半，恭请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净慧老和尚和中国山西五台山妙江大和尚开示佛法，费用全免，敬请随喜参加，共沾法益。湛山精舍仅于7月24号在湛山禅院举行一日参禅活动，时间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亲自指导禅修开示法要，名额有限，尽速报名。湛山精舍的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电话号码905-886-1522，分机号是227或者234。这一期节目的时间差不多了，谢谢达义法师。我们非常期待达义法师在下一期的节目中再到我们中间给我们讲述智慧人生。
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再见。